可于各个妄念起伏上做各个调伏对治。这里讲调伏对治妄念，不可在各个妄念起伏上面着手，需在妄念升起的总根上下功夫。凡夫的妄念多啊，有的好色好得厉害，有的贪财贪得厉害，有的好名好得厉害，个人的妄念习气不同，若一一分别对治，以妄治妄，其妄更甚。如在妄心动处下手，则一了百了，归家稳坐矣。教下也有对治法，比如六度万横里的布施度，就是对治我们的心量小先令的要法。又譬如五戒杀盗淫妄酒，就是对治我们妄心蠢动的法门。比丘戒200余条也不外戒心不动，所以最大的戒是心戒，心一动就是犯戒，不是等事情做出来才算犯戒。从前有一个徒弟问师父，师父啊，如何是破戒？师父说，当隔壁女子洗脸擦面的时候，你听见她的簪环首饰声音，那就是破戒。为什么听到这些声音就是破戒呢？因为你听见声音就着相，簪环首饰是女人事物，你着了女人相就起别的念头。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啊。不可于各个妄念上起伏，不做各个对治的意思是说，别去在乎妄念，别总去相应妄念。所以我们一直说是大手印的这个教义是认灵性不认妄念，这个是核心啊，就是这个修行方法。昨天还为这个咱们昆明的千座以后的师兄说到这个事情上，总是在说我这个妄念又多啊，我今天妄念又少啊，我的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去掉妄念？你这个认妄念不认灵知，这个方法不太合适啊。也就是说，我们总不理他，总不关心那个妄念的事情，总去只去相应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你要说你如果说是没有体会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你没打过千座，那我不好说这个话。你要去相应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不好说。但是打过千座的人一定有过这感受，没有念头，打不起念头，打不起妄想来的时候，你非同死人，这就是已经是你的本体了，这个了了分明，就一直让它现前，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呀。这并不等同于你明心见性啊。有一种人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就认为说，我发狂了的那种人，我就是明心见性，我见过这个东西就是明心见性，你错了，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认灵知不认妄念，这离得远着呢。就按这个修行，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修行方法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我们的观照的第二部曲，凛然一觉，朗然现，一直让它现前着，还早着呢，一直做这个功夫，一直做这个功夫。所以一种呢，别那个也就是说咋说呢，就是竖不起来的那个软软糯糯的，我总是入门的，我总是个小白，我不可能去关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我永远都做不到这个事。啥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对于我而言，我现在就是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听老师的只管打坐，或者是在这天做完的也是我从头来好好学习的，这种人大有人在，就是一直是这种软软糯糯的软骨头竖不起来的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疯狂一样的那种人，就是认为说哦，那凛然一觉，朗然现象，我这是明心见性，我看不起身边所有的人，讲两句呢似是而非的话，就自己觉得说自己很高。这两种极端的都是怎么说呢，根气不好吧。这两种极端都不见得是好事，所以说走中间的路吧，就一直做这个功夫，认妄念哦，认灵知不认妄念，也就是说你的妄念起妄念灭的，别理他了，别操这些心了，啥跟着这个跑步跟着那跑的，那是观照的第一步，观照的第一步是只管咒语，养成了习惯，在坐下起现了这种习惯了，这个习惯这个只管咒语的力量在坐下起现出来了。 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关照的第一步。你先做打完了，修行到那么很后边了，你还说这我要从头开始学习，我觉得不合适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另外一个这一段呢，就说到了关于戒律的问题。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新中心里边的师兄说这个话，我们新中心似乎不太说戒律，你错了，我们都已经是辨识戒律了。也就是把所有的戒律的核心都已经说完了，不是不说戒律，也就是说不说戒律的这种人就是过于着相的那种人，他就喜欢形式的那种人。我们不仅是说戒律，而且把戒律说得非常高，戒律说得非常高。圆瑛老人说心动就是犯戒，心动就是犯戒，这就是说到这儿。你如果吃不了这个戒，那你当然是吃差一点的那些戒，没有不可以啊，我们没有反对持戒啊，并不是不重视戒律，不说戒律，应该要持戒。心中心的人，首先根气好的就应该是持这种戒律。圆瑛老人说的，这心动就是犯戒，心一动就是犯戒，不是等事情做出来才算犯戒，那是戒相上的事情啊，这是心中心说到的犯戒。我们说的教法佛法的核心，我说到佛法也是说的佛法的核心，说到戒律也是说到的戒律的核心，就是这两个里边我想说的这个事情啊。其他没啥，刚才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给切一段。好，请林师兄上麦。
大手印是从根本上修，对各种妄念不讲，一一对治，见到本性之后时时照顾它，不令此心浊净，时时照空，以真心来摄持一切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妙明真心中物，心是根本，遇一切境都不动心，一切都不予理睬，那么既生成就有何难？若在枝末上修，一个个妄念分别对之，那就不胜其烦，那真是太难太难了。不讲对治是大手印的修法，诸位若有不对机的，也可修对治法门，如淫心重就修不净观、白骨观等，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修法。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这是说的就是大手印的修法，大手印的修法是见到本性之后一直在照顾他，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领人一觉老人现前，领人一觉老人现前，现前那是啥东西你不用问，你不用问，这不在你的思量里边，也不在你的言语表达里边，你也不可能从别人的那个言语，也不可能从我的语言里边能够告诉你，你明白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能说出来的话你都听过了，不会不需要再来问这种问题，或者是说就那观照应该怎么观，坐下应该做什么功夫，如果你分不清楚妄念和念头这两个东西，那你也不用去说什么观照，只管打坐，这两个东西都是基于你的体验，基于你的体验，你已经体验过了啥是念头，啥是妄念，这两个清清楚楚的在那分别的出来，啥时候跟着跑了，啥时候有粘着了的时候停下来，这就是观照的第一步，到第二步体验过一念不生的时候，啥念头都没有，但是非同死人一样的这种时候，体验过一次了，哦，知道了，就让他一直现前现前现前现前的是啥？现前不就是你体验过的这个东西吗？这东西不在你的言语里面，也不在你的那个明白里边，它是没有念头的时候的体验，没有念头，你哪可能通过念头来明白它呢？所以说，我们注意啊，讲这里是讲道理的，但是不要因为讲道理，为你在那横生烦恼，横生纠结，在这儿一直又纠结在这个教理上，然后放不下去，那你还不如停下来，停下来别学习了，学习啥？昨天我们就说到云南的师兄总是这样说，哎呀，我要学习学习，我一说啥就要学习，学习啥呀？这千座已经打完的人了，你不累吗？这学了这么一辈子了，你都不累吗？我自己是很累了，我也不想学，我也不，我听到这些我都觉得很累，很费劲了。学啥呀？停下来，你那个学全是你的妄想。人说者受同盟，尊为修行者。说者受同盟的意思是啥？刚刚出入门的那些人，引他入门，引他入门干什么？让他修行。一旦修行起来了，尊为修行者。一旦修行起来了，前面的同盟的东西全部丢掉，你那学习全都是你的妄想，哪个不是？你学进 去的那些东西全是你的妄念，要真在做功夫的时候那些东西全都得丢掉的，你不丢掉那些东西，你在那猛着在那学习，猛着在那讲那些似是而非的话，猛着在那往自己心里边搬运那些东西，全是绊脚石，这都是今后会障碍你的，最后障碍你的全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不去除掉，你牢牢的抓着，你要按这种方向去学习学习学习，你学到弥勒下身也不会解脱，你不如把它丢掉，彻底通盘丢掉，彻底通盘丢掉，让你的那个心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这不就明明白白的在这儿吗？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二步嘛，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也就是说，我经常说的这个，你一旦体验过这种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种，有时候哎，我能关照得到，有时候我关照不到，有时候我那个心念烦乱的，简直是跟那啥事儿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是生活里边出了点事儿啊，或者是有一点啥大事儿的时候啊，可能关不下去了，你会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可能都失去了这种关照的能力。不要紧，别升起这种心来，这种心就是因为你着相，你把那个境界当作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你以为是某一种感觉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不是如此的。这个时候提起正见，久久的自然又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啊，有时候它体现，有时候它不体现，有时候你死打坐它也不体现，有时候你那不打坐它也能体现，甚至睡梦之中它都能够体现那种化空的那种境界。久久以后你会那如同天空吧，我们就说天空里边的云彩，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天晴，那实际上对于那个天空并没有任何的影响。一旦你突破了这个点以后，你会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层次里边，另外的一种全新的一种感受里边。若有师兄们再往后修到这儿，我们可以讨论，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有的感受和经历原原本本的1、2、3、4、5、6、7的全部讲给你听，但是前提是你自己要得到这儿，你若不到这儿，我不相信你跟我讲你到这儿，我不信你张嘴我就知道你那是还在前边，别非妄念跑，我这话就跟着就来了，别跟着你那妄念跑了，你那全是妄念，停一停，就这是意思。所以说这心是根本，原因老人说遇到一切境都不动心，遇到一切境不动心，为什么不动心？不动心不是死守在那儿，而是说你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的那个是你的心，朗然现前的那个你若真观得到，哇，狂心顿歇。如果真有人体会过的话，你试试，也就是说这种关照啊，这关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时候，平时那个狂乱的心一旦起这种关照的时候，狂心顿歇，刹那之间你那些狂乱的那个心当下烟消云散，啥都没有了，立即那个心就立马的就安定下来了，这是观心妙法。所以二祖在说到这个是说到大初祖的时候，说我这一生得我师父最得力的一句话，空得自净。空是什么呀？那不就是说的空就是了不可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说的就是这个嘛。你若真能观得到它，观得到的，这就是你念头的起处，不是要你观念头，是要你观念头的起处。你若观得到念头的起处，你就知道它不可得。你别以为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有一种不可得的特点，有一种不断灭的特点，并非如此，它本身不可得。连你那个它可得和它不可得的这个它都跟给它扫去。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百丈在马祖那儿的即此用离此用。它不是一开始在马祖那儿第一次弃入的时候，是野鸭子飞过去了，揪着它的鼻子说啊，你又说飞过去了，这啥啥啥。好，他第一次这个有个入处的时候是在这儿，到不久了以后，你今后开两片皮，马祖为他说法，你今后开两片皮为人说法，你说什么法呀？即此用离此用，即此用离此用，问了两次，他拿胡子挂胡子，马祖正微一喝，即此用离此用，破的就是他那个枝，即此用离此用的这个词。你别以为即此用是错的，离此用就不错，有个此可供你去除掉，有个此是不可得的，那全是错，都该把它去掉。这里边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要注意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从刚开始打坐到已经体验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到千座后的观照，我都已经明确的说了，千座以后怎么修行，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太多了。打坐 要不要打坐你自己试试。如果说是你关照关不起来，那你仍然应该打坐。如果你坐下都已经顺顺利利的一直是在这样的关照里边，那打坐和不打坐能有什么区别？这才是真打坐，这就叫打死妄念，坐见本性。你以前那些持着咒语的不叫打坐，那不算，那就是相似的，那是相似的盲修加练啊。所以这个元婴老人就说到这，就一切不与理睬，那么寄生成就有何难呢？你若真能做这种功夫，哎呀，不用久，真做得了这个功夫，凛然一觉，朗然尽前。元婴老人说过了吗？不消三五年，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确实如此啊。所以说这就是大手印的修法，大手印修法就是认灵知不认妄念，不认妄念的意思就不在乎啥妄念多啥妄念少，没注意。你别以为妄念少了我会夸你，我不会的。有的学生总到我这微信上来说，老师啊，我这一段时间妄念感觉越来越少，我都说好，阿弥陀佛，继续打坐吧。我也不好说什么，是你说是好事吗？你也不好说是这是坏事，但是你说它有什么好的呢？是有妄念和不妄念，两个都是相应妄念，两个都是去认妄念了，不认灵知啊，这是背觉合成啊。所以我们要一直的不认妄念，一直的不认妄念，久久以后你的妄念自然就会澄清下来。元婴老人也说了，这是大手印的修法，如果不对机的，这当然就是说最上乘的修法。你若修得了这种修法，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如果你修不了这种修法，你要修最智的法门也可以啊，根据个人的情况。这是这一站。好，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可以随时打断我啊。请那个刘师兄再给贴一段林师兄上麦啊。
慈母光明会。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妄念和烦恼都是法身的本觉智慧相。法身无相而又无不相，说它无相是指法身本体没有具体的形象可见，说它无不相是指森罗万象，万象森罗，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法身的显现，没有一个有相的东西在法身之外。妄念与烦恼都是有相的东西，当然不在法身之外。妄念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它的来处都是法性，法性是升起一切法的根本，佛性是成佛的根本。法性佛性说起来是两回事儿，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没有离开法身。本觉就是本来具足的觉性，就是人人本有的灵明真心，这个真心能升起广大智慧，能起一切妙用，能显现千差万别的形象。所以妄念也好，烦恼也好，都是法身本体的妙用。法身是根本，若没有这个根本，哪里会有妄念和烦恼呢？有水才会有波浪，水是根本，波浪是水的动荡相。有镜子才有影子，镜子是根本，能显影子是镜子的妙用。有法身才会有妄念与烦恼，法身是根本，妄念与烦恼都是法身的本觉智慧相。假如没有法身，妄念与烦恼也无由生起。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子母光明会呢，说的是两个，一个子光明，一个母光明。子光明是啥呀？子光明就是我们修行到你根尘脱落时候所现起的那个光明，那个光明就是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母光明是什么呢？母光明是你到这一生要圆寂了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所现起的那个两次死光明，那个光明称为母光明，也就是道光。也另外一个名词呢，怎么清掉？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在设置里吧。你看看你的那个设置，你看看那个设置啊，歪歪的设置啊。 母光明呢，也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呢，称为是道光明和基光明。道光明呢，就是说是子光明；基光明，基础的那个基；基光明呢，指的就是母光明。这两个，也就是说，你诞生的时候已经认过它了，你已经知道它是啥样了。当它自然起现的时候，你立即就能够认出来，立即好、哦，本来就是如此的，这都老熟人了，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这就是我，这才是真正的我。那个另外的那个不是我。这我不再认那个虚伪的轮回里边那个造作的我了，由于无名妄起而现起的那个我，不要那个了，那个不是我，压根就没我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念头，没有任何的对立的时候，这个就叫合上去，也就是子母光明就相会了，子母和光明就相会了。妄念与烦恼皆是法身本觉智慧相，这个圆云老人就讲了一大堆的道理，这个我觉得反正咱们圆云老人已经讲得很细了，无论是妄念还是烦恼，这全是我们佛性所体现的妙用。你能够体现妄起妄灭，这就是说到后第二步的观照里边的事情。第二步的观照里边是圣解，将妄念起时，令心不随妄念而跑，不随妄念而跑，让心啊不跟着妄念跑。余念灭时，余念断时，你那个念头你不跟着它跑，它自己就断。一念断时，将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这个是我这一次在沈阳的时候传追击三要的时候，三要里边的第二要里边的其中的一步啊，其中的一步。也就是说，第一，你还是要不跟着妄念跑，还是要不跟妄念跑。你要是念念相续跟着妄念跑，那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步的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必须要做的，不仅是我们心中心要做。这在大手印里边也有，大手印里边也是如此，大圆满里边也是如此。大圆满和大手印啊，实际上两个法是一样的，它只是传承不同的两个同样的教法啊。大圆满的彻彻和大手印实际上是一回事，从我的观点来看啊。包括我们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都要做这个功夫。也就是说，你进入到实修以后，你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有一个修法，把你那个第六意识给它先憋住，让你的那第六意识没有那么的活跃。但是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骑着那第六意识特别的活跃，越来越骑它活跃的这个事情，总是在干这些事情，要么就是去除一个什么东西，通过第六意识去除第六意识里边的东西，或者是通过第六意识去追求第六意识里边的那些知识，这都是让你的第六意识能够活跃起来的，这都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一再的强调宗威修行者，宗威修行者说着受同盟，也就是说你已经修行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用听我讲课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你听我讲这个课，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只打妄想的那种人，那你不如来听听我也行。如果你不打妄想，你学习啥呀？你来听啥呀？你好好的闲一闲，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好好的让你那个心自然的安定下来，自然的契合着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难道不香吗？你来听我讲课，干扰你的心神干什么呀？随妄念跑了，是不是佛性显现了？哎呀，李静啊，你就别，我这是讲的是后边的话，你只管做你前边的功夫吧，你只管做你前边的功夫，就是这种什么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是相认，这种话都不是对你说的，李静师兄，这种话是对着已经体验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人，那种人说的，这种话是为了让他不要收摄念头。我原来就说过这个话呀，就是说好像我们总有一种对于寂静无念的偏爱，和对于跟着妄念跑的这种的厌弃，就是妄起妄灭的妄念的这种厌弃讨厌，想要离开妄念的这种心，以及是对于寂静的无念的这种状态的一种偏爱。你如果不超越这个偏爱和厌弃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会在这个里边，你极有可能一辈子一千座也在这个里边，别说一千座，你很有可能一辈子都停在这儿。你必须要得超越，这是对后边的说的。但是对于李静师兄这样的情况，你就是不应该跟着妄念跑。随妄念跑不是佛性的显现，而是轮回的显现。对于你而言是轮回的显现，对于其他人体验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种人而言的话，让他不要收摄心神，收摄心神就是会成为另一条歧路，会成为另一条歧路。为什么不收摄心神啊？那就是妄念与烦恼皆是法身本觉智慧之相啊，就为他说这个道理啊。 但是你要是前边你随妄念跑出佛性的显现，那你修行了干嘛？李静师兄，你还修行啥呀？你打什么坐呀？你听什么课啊？你赶紧去放逸的干你的那些坏事啊！那都是佛性的显现，那你还干啥呀？那都不用修行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后话，是后来的话。对于前边的人，对于前边我说不上，说不上，呵呵，你呵呵啥呀？我还呵呵你呢，李静。前边说不上，前边就是不随妄念跑，不随妄念跑。哎呀，所以这个圆影老人在这说了那么多了，所以妄念也好，烦恼也好，都是法身本体的妙用。法身是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我们不说啊，不仅妄念啊，烦恼是法身的根本。原来我曾经说过这个话，生死难道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了了分明的这个分明的体现吗？你能够死了还能够再投生，难道不是你了了分明吗？你如果不是了了分明的话，那你死了以后你就不会再体现，那就是断灭，那就是断灭的。所以你总以为要去掉一个生死，实际上本来就没有生死可供你去除掉，应该在这儿要弃入，而不是把这些话当做一种知识，学习，理解，记着，不要去理解，不要去学习，在这儿若能弃入当下，弃入当下；不能弃入，不要去理解，也不要去分析，也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学习它，停下来。你那个学习和停那个东西都是已经随着这些东西在那起妄想了，只不过你能妄想的内容是跟佛法的这些名词有关系的，包括李静现在这个随着妄念跑是不是佛性的显现，这种问题都是已经随着这烦恼与妄念皆法身本觉智慧之相，这种名词已经起的妄念了，你若不停下它来，这咋会是修行呢？停下来，这种学习不对，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话是弃入的，你若能够弃入则当下弃入，若不能弃入今后慢慢再找机会，你唯有在这儿一直的停下这个妄想来，你才有可能忽然碰着那机会，忽然的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别的你的本觉智慧相忽然的凸显出来，否则他的那妄念障盖着在那全是那分别心，你的本觉智慧之相怎么会凸显出来呢？有时候你的妄念和烦恼不是那么旺盛的时候，你的本觉智慧之相它会相对的比较的明显，这个时候你磕着碰着听到这种话，你刹那之间就契合了，刹那之间就契入了。你如果不这样一直的请你那些妄想，一直的跟着这些妄想，那你永远都不可能会契合得了这种话，契入得了这一类的教义啊，师兄们。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请刘师兄再给接一段，林师兄请上麦。
其自性亦即法身本体光明之真实，妄念与烦恼的自身性质，也就是法身本体光明真实不虚的显现。这里提到了光明，法身本体具足无量光明，是一个大光明藏。在修行的过程中，有的人看到了红光，有的人看到了黄光，有的人看到了蓝光，有的人看到了绿光，各种色彩都有。假如你修大圆满脱嘎，就要看光，光放大之后就会看到明点，这明点先是白色，再看下去就变成彩色，五彩、六彩、七彩都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光，由日光、月光、灯光等引发出来的。这和现代激光技术的道理一样，把红宝石放在激光器里，用脉冲仙气灯发出强光照射，受着光线的激发，红宝石自身特定频率的光哗的一下被激发出来了。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按密宗的理论讲，第八识阿赖耶识就在心包里，有两条脉管从后面连通心包和眼睛。密宗观光修行，外光由眼睛打进去，将我们的自心本具的法性光激发出来，其原理和激光技术无二，所以说密宗蛮科学的。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啊。我看王明师兄在问这个烦恼和妄念出现的当时你知道就可以了，是这样子吗？王明师兄，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不是不同意你这个话，我不同意你这么干，因为你现在当下你这个烦恼和妄念出现，你没领觉啊，你这是妄念啊，你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啊，说的都已经说到这了，就只管打坐，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这个力量在坐下起现了。领觉不领觉，领觉啥呀？有啥好领觉的？在这里你就要把这个领觉给它去掉，为什么呢？我们表达有时候会这么表达，但是这个表达啊是一个二元对立着的。你要是真体验过，真可以，真关照过，你就知道真正的关照并不是二元对立着的。有个妄念来那看个妄念，发现个妄念，怎么断掉它？怎么的？别这么弄了，没这么，不是这么回事儿。对那个一直打妄想的人，让他说别打妄想了，就这种事情。但是这种话呀，听起来都是二元对立。你再重复过来，按你的这个理解再来理解一遍啊，这都已经变味了，王师兄啊，别这么弄了，别这么弄了，就是再总结一遍，按你的这个话再总结，何必呢？我们难道没说清楚吗？你就只管打坐，只管咒语，这个在坐上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了，你坐下当然就是你妄念一跑的时候，你在坐上妄念跑的时候有个咒语摄持着在那儿嘛，你当然会领觉了。你一开始可能要跑好长一段时间，在那打妄想打半天了，我才发现哦，我怎么在打妄想？赶紧回到咒语上来了。你以后越打坐，你打的时间长了，就只管咒语的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一跑了就注意，就回到念头上来；一跑了就回到咒语上来。你坐下不就已经是领觉了吗？还要你再讲一个这个道理干啥呀？这道理全给他丢了，坐下没有道理。我就不喜欢在这坐下，在这个什么关照，在这讲一大堆的道理。这二元对立着的那个关照根本就不是关照了，这都已经变成大妄想了。这个妄想就阻碍你关照的妄想，这个妄想的内容就是跟关照相关的这些名词。对，我明白了，好，明白了就行啊。其自性即法身本体光明之真实，法身本体光明，我们有时候也把法身在密宗里边也把它称为是光明，具身原始光明啊，光明啊什么的。这个光明的意思就我原来说的，你在如果能够体会到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你就知道它无碍生成广博，它有这种明确的有这种感受，它是广阔无碍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就像大光明一样的，没有任何的障碍，像日光照耀一样的，月光照耀，没有任何的障碍，广阔的照下来的那个光一样，你抓不到它，但是它遍一切处的那个，躲都躲不开的。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形容成光明啊。所以这个元婴老人也说，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人看红光啊，看黄光啊，看到蓝光，这种各种色彩都有，不理它就行了。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都有的。如果修圆满啊，修脱感，脱感是什么时候修？实际上啊，在彻确的时候，大圆满就已经是圆满的了，如同这个大手印一样。你如果能够契入得了大手印，那你本来就观它是圆满的，从那儿你才开始修行，并不是说修行了以后是圆满的，是我本来就契入圆满了，这个时候才开始修行啊。我们行中心也是这么说，也就是你接触到你领啊、感受到体会到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是正修行开始了，正修行开始了。在这儿上往上修行到啥时候啊？修行到我这次这个在打七的那个场里边讲了一段很长的关于悟后修行的我自己所走到过的最远的路，其中有一个是说到了一个令警觉与安住同时安立的一种境界，在这个时候你是可以修脱感的，在这种时候就可以修脱感了。眯着眼睛早上晚上看着太阳出来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一些亮亮的小亮点，也就是说不可得的那个，你已经兼顾了不可得了，令心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已经体验过不可得了，虚空不可得了，同时既不可得的时候也可以再升起一个，不仅是在这你可以把肉身化物，你还可以再升起一个殊胜的报身，也就是这跟你今后成就了成佛以后所升起的殊胜的度化众生的那个殊胜应生相关的，你还可以在这修其他的法。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在我们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你就连你自己都还不能说不可得的时候，好好修行吧，别管那啥脱干不脱干的事情，当心把你的眼睛给看出白内障来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元婴老人说脱干的大概的一个原理，他脱干的这个大概的原理就是在我们的心轮里边，也就是心轮的那个地方， 新轮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明点，这个明点是非常精纯的气的能量，这个气称为是坐骑气，这个气所骑乘这个气的呢，骑乘的这个气呢，是我们的这个俱生原始光明，就一念不生了了光明，最微细心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它其自身本不可得，它是住于在这个最微细的这一个能量当中，住在这个能量当中啊。所以呢，这个能量呢，它是有这个有两条脉管呢，是通到眼睛的，这个像喇叭口一样通到这个眼睛，从后边从我们两耳这啊，从头顶绕下来，经过两耳以后通向眼睛。所以当你能够将你的心脉打开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心结，你的那个心的结打开了，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了，你刹那之间化空了，从密宗上的说法呢，就是说气入中脉了，消融了，大乐起现了，就是这一类的词，说的是一回事情，也就是化空的那个事情。嗯，啥叫大乐啊？也就是你苦集灭道的那个苦地，也就是你即便是在家庭位、前行位啊，你仍然是有苦地所摄的身，也就是苦集有苦地所摄之身。等到你正到圣位的时候，那已经没有苦地了，就是苦集灭道的苦地啊，四地里边的苦地。那时候所升起之应声已经绝苦地了，所以称为初地是极喜地嘛，欢喜地嘛，欢喜地也称大乐嘛，这是非世间的欢乐可比，也就是说苦地断尽嘛，这就是已经是灭地了，寂灭之定，那就不去了。你就暂时就这样吧，你慢慢再那啥了，你慢慢再学着弄了。老师红教的观太阳光上火，我不知道，我没学过，你要是知道的话，你去其他红教的那个地方跟他们讨论。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也没有红教的传承，你大概有。但是我奉劝你啊，就是说修行啊别杂乱，红教有红教的好，你要是要修行红教，你可以不用修行心中心。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啊，这个0342YY 的这位师兄，你如果想要比较契合宁玛派的教义的话，你可以不用修行心中心啊，他们的教义里边也有说我们这些教义的，也有说到我们这些说法，但是要到后边一点才说得到。后边一点才说得到。所以这就是说到了修大圆满的脱感，修大圆满的脱感，以前修过自己修的，自己修的那就是啥都不是。任何密法的修行都是有传承的，没有传承自己搞的那个啥都不是，不算修过。好，说完了这一段没啥好说的。请刘师兄再给贴一段吧，林师兄再给上面读一下。
依照中医理论，五脏六腑通过经络连通全身，每个手指都有其对应的脏腑，解手印就是安排好脏腑的位置，持咒是用咒音鼓动气机，咒音不是无地放矢，不是随便念点什么都可以的，而是佛菩萨在禅定当中将自心化作的符号，你用心持咒和佛菩萨发出的符号相同，就能和佛菩萨感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这和科学上的共振原理相同，所以密宗很科学，并不是迷信。阿弥陀佛。
这一段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说到的就是密宗。显教呢，我们常说啊，即心是佛，这就是告诉你你的心啊本来就是佛。在密法里边呢还多一重更殊胜的教育，所以能够让你不仅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你可以即生成佛的，也就是密宗里边还有另外一种教育是即生是佛，也就是即你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佛，你佛陀所成的，也就是说，幻化空身即法身。你看禅宗里边也说到这个话， 也说也有说到这个幻，幻化空身即法身，即色身还是怎么？幻化空身即法身，也就是说到了，也说到这个话，有这种教义在里边，这就是元婴老人也在这，但是元婴老人没有公开说这个话，现在我是公开说了，我们反正这都是咱们心中心的人，这在密宗里边就是不说的话，就是悄悄的不说的话，就是特别秘密的那种话，特别秘密的那种话，无上密布的第四观才跟你说的，我们现在就公开说了嘛。也不怕了，管他了，反正有谁有非议的就让他来骂我呗。这个我没啥好说的，这一段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请刘师兄再 TA 再 TA 一段吧，林师兄啊。
我们现在讲的恒河大手印是无修而修，一切时一切处任运自然，这最易和佛菩萨感通。因为佛菩萨都是任运自然的，我们首先要识得自己的真心，先要明白包括妄念与烦恼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真心体现的妙用。这就是前面讲过的见宗，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然后一切时一切处保护它，时时处处都不着相，保护圆满就成道了。这个法很直接很痛快，不是一一对峙的法，无修之修才是真修。所以说大手印是无上乘的修法，不要怕妄念，不要怕烦恼，妄念与烦恼是法身升起的妙用，把这妄念烦恼吸下来就是了。吸下狂心即是菩提，并不是要去掉它，就像去掉波浪就没有水一样，去掉妄念与烦恼，岂不是连法身也去掉了吗？法身又怎么能去得掉呢？不是吸下妄念与烦恼，而不是去掉它们，只是吸下妄念与烦恼，而不是去掉它们。不要认为妄念与烦恼不好，它正是真心的显现，也正是显神通喜妙用。恒河大手印就是叫我们认识这妙理，在从事一切工作时不执物相，而将妄心妄念化作真心的妙用。阿弥陀佛。
啊，这说的是大手印，恒河大手印。恒河大手印是定诺巴禅那罗巴禅定诺巴在恒河边上那罗巴为定诺巴所传授的一篇口诀，就称为是恒河大手印。一般是称为是大手印里边的吉泽，就是大手印有很多的传承。这个咱们元婴老人讲的这个呢是那诺巴定诺巴传下来的这个传承。我这个十一的时候在这个沈阳传的呢是另外一个传承的口耳传承的追击三要，追击三要的这个传承里边也讲到了这个第一要就是见宗，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如何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你要见过自己的本性，你要见过自己的光明，见过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后，不随念转，首先还是要不随念转的，不令念起如水上画圈，这个就是他教义里边的明确说到的这个事情。令心起如水上画水上画字，也就是随画随念，就是你首先还是要不随念头跑，你随着念头跑啊，是你轮回堕落之因，轮回堕落之因，不随着念头跑。但是你一直都不随念头跑呢，他有这个话说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任何你自己的这个妄念起啊妄念灭啊起起灭灭啊生灭啊，全都是你全都是你本性的显现，就是于念灭是圣解为法身之妙用，任妄念任灵知不任妄念，你一直去响应你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之心，这就是你要体验过，就一直的状态，现前，别打你这些妄想，那啥去掉妄想啊，啥心静下来，别打这些妄想了，你就让它现前，那 个现前，你如果体会过，你就知道，你那妄念啊，就我总做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你们要是体验过的人就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啥，就如同下大雨和海大海的关系，你那雨再大都搅动不了那个大海。你如果还在那儿说你那妄念跑了，那跟着妄念跑了，心又烂了，啥啥我又不行了，那你根本是错认定禅心的，你都把它认到境界上去了，你都认到禅定的境界上去了，错了。所以听你讲话我就知道，你刚张口开口半句我就知道你大概是咋回事的。实际上你这如果说是你体会过一次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境，你就不绝对不会在妄念上再做功夫，绝对不会在这个光影上再着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压根就不相应，之所以你现在总在这些东西上做，在这做功夫相应，是因为你只相应那些有相的东西，不要那个无相的。实际上它是刹那都没有停歇过的在显现的，就你就一直不相应它，那就没办法，你就一直的没办法。如果体验过了，那就一直的相应着它，一直的相应那个无相的东西，不相应这些有相的东西，那久久以后。自然，你看圆明老人说的，保护圆满就成道了，自然而然就成道了。你只要是这么一直的保护着它，保护圆满的就成道了，没什么其他的事儿了。这个法很直接，很痛快，这就是大手印的修法。大手印的修法，实际上我们心中心啊，两种修法，我说了，您心中心让你解脱的两种修法，两种办法，我们目前可能是在佛教界最狠的两种方法，我们都用。一种就是通过这个咒语和手印的加持力，让你的心的那些分别心，粗粗的分别的来说，就有80种分别心。这80种分别心全部熄灭下去的时候，那就是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明明白白的在那，他那体现的时候是没有念头的，也容不得你什么怀疑，也容不得你在那想是不是，也容不得你认，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念头，也就是说你那是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起作用，那个分明能够照了他自己本不可得，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念头，容不得你去认，你起念一认已经错过了，在那个时候都已经错过去了，那个时候你那就是我们就这么说吧，起念认的时候呀，那都不是他，你就没有体验过那个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啥念头都没有，空的嘛，我说的嘛，绝对的透明、深沉，以及这空，这没有念头啊。它是个当下直接的一种解，这种直接的是在你那个了了分明，它本来就具有这种能知和明朗的这种特性，它在其中，它不会断灭，所以你们只管把你的妄想吸下，一直吸下，停，一直做这个功夫，别怕断灭，断灭不了，永远都不可能断灭，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断灭得了，包括外道也断灭不了，包括那些入死定的也断灭不了，他只是强迫自己进入自己所造作出来的一种境界里边不出来，守在里边，死执在里边不出来，所以他认为那是一种空的境界，实际上那不是空，那是他自己造作出来的一种心境，寂灭定，那照样是心相，他自己死死的抱在那个相上不出来，那他功夫要是太做得很好的话，成数大劫都让自己的那个心识啊，在一种非常微细的一种循环里边一直停在那，这是一条歧路啊。所以说要明白，我们知修不知解，以禅念说于念灭时的圣解为法身之妙用，就一直的如此保护圆满的就成道了呀，没有其他的事啊，这是无修的真修啊，也就是说并不让你说呀要念个咒语，要念个符号，要观想一个什么东西，要怎么盘着你的那个脚，要怎么那个要是姿势要怎么样，这都是一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修行，一直的如此修行。所以说到这迁座以后的这种师兄，你怎么修行啊？你不这样修行，你还要去再打坐啊？你要是再来问我这种问题的话，我就告诉你再打3000座。你到时候你难受的很，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你要是打的你又觉得是心有不甘，你要是不打的，你说张老师都跟我说了打3000座，我要是不按他说的做，我心里边又有个疙瘩，我一定让你难受， 我坑死你啊，那到时候再问这个，先做坏了怎么办？哎呀，天哪，还不知道，先做后的人一定是有过这种体验。你要是这先做啊，我们就再说这种话了。你要是能够只管咒语，能够只管咒语，那么这一千座里边你必然体验过没有念头的这种时候，必然是体验过的。就好比这打七或者是打九的这些人，打了那么多的七了，打到最后一天搞18个小时的那个做都要给你做到要死了，就你那下坐的时候，你那妄念根本就打不动，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明心见性，你还要再找，你就不相应那个东西，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念头，根本没有什么妄念，就你那个休息，我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就那个心态，就那种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妄念，根本就没，你又不是个死人，那种时候就那以此不断念诸佛所护，那都是已经是明心见性的状态了，你都不要啊。这打气的人在那打气的，只管在那打妄想，所以就习惯了在千座里边一边打着妄想一边念咒语的这种人，心中心我现在发现了有这种越来越多的人在干这种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学习太多的人，现在虽然是接触学习更为方便，但是学多了以后已经出现毛病了，出现了一批的人在座上只管打妄想，只管的在那期待着，在那等待，或者是下意识的排斥着某一些境界，追求着某一些，就某一些境界，那追求着某一些东西，那都已经是千座一边打妄想一边念咒语习惯了，他根本就发现不了他自己在打妄想，那么很有可能一千座都体会不到这种意念不生的这种境界。你如果说要跟我们之前的那修行，我以前修行的时候，那看不太到这些东西，你也听不到太多的这些理论，不是打妄想，是他自己冒出来的。是的，李静师兄，这个就是说你这是你的你李静师兄的这种情况，是大多数的刚刚修行的师兄们的这种情况，就是粗妄想，你还没有呢，你还没有到这个细妄想呢，还没有到那种潜意识里边的那种妄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那种潜意识的妄想，是李静师兄还在处于说跟那个粗妄想斗争的那个状态，粗妄想久久的不理他的时候，你的细妄想你才发现得了，你才发现得了啊，抓了一个现行。你要是养成，我们就说的千万不要养成这种习惯啊，千座一边打妄想一边持念咒语的这种习惯，养成这种习惯你可能一千座就白打了，打完了以后也不知道咋关照，关照都不知道，念头和妄念是到底是怎么关照都不知道，关照第一步怎么做都不知道，我已经发现昆明都有这种师兄了，昆明都有这种师兄了，一千座打完了都不知道怎么关照，哎呀，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昆明已经有这种了，啊，我很为难，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学的太多呢，你就这心里边的这些知识太多，可能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儿。我真是觉得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一再的现在的不停的在任何场合的呼吁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现在。必须要强调只管咒语，也就是你那个潜意识里的那个追求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就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签做完的，如果说是你能真是只管咒语的这种人呢，你这一生就必然有这种体验，就是没有念头的时候，不打不动你的妄想的时候，打不动妄想的你本来有，你当打不动妄想的那当下你也不是个死人呢，这不就是不断灭吗？这不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和你的灵知之性吗？所以你说你那打气的那一些师兄们，总我们在那答疑的时候，我你不急我都跟你急到要死了，我都恨不得你赶紧让，我都恨不得把那明心见性塞给你，那都不要了，总在那追求啊，追求个境界，追个境界干啥？就你那打不动妄想的那个，那都已经是明心见性后的境界，你就一直让他现前现前现前，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保证功夫呀，你不要，我们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说我说了这个话了，好，那打七的人或者打九的人，到那个时候他一下坐，他就说，哎呦，我来看看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他来追求，他来看一下这个境界，他来找一下，哎呀，糟糕透顶了，那就是我自己又惹出来了祸事了， 我自己又惹祸出来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升起一个要认的心了，要找的心了，哎呀，我糟糕了，这我的罪过，我的罪过呀。所以说记着呀，别找，那个找已经起了一念了，就你那个压根就没有念头，但是他并非如同个死人一样的零零明明的，那个时候扇你一嘴巴你立马就弹起来了，给我扇你一嘴巴你立马弹起来，干嘛呀，你看你这干嘛，这是啥呀，这是啥，你没念头的时候你怎么会反应得过来呀，这不就是你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吗？即此不断念诸佛所护念也，这就是保任他吧，一直保任着他吧。好，万念和法身是法啊，妄念和烦恼是法身升起的妙用，把妄念烦恼歇下来就是，歇下就不行，这就是这大手印的第一要剑宗里边的说又逮一个。哦，我也是一会儿打妄想，一会儿打正念和成片，奈何算了，你看这就是管妄想的一个，对，就逮一个，就是我就感觉嘛，师兄们啊，你们就是我要说句难听话，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你啊，我这话不是对你说，但我对千座后的师兄，我真是要说这种话，好像听不懂我说话，我让你只管咒语，你为什么要非要去管那个念头呢？你为什么非要去管那个念头？你听不懂我的这个只管咒语四个字吗？为什么非要去管功夫成片的那事儿呢？听不懂我说的只管咒语四个吗？只管啊，其他都不管啊。你看你一句话里边管了的妄想，管了成片，管了奈何不奈何，你累不累啊？你能不能只管咒语啊？就是只管咒语，能不能只管咒语也不管，就是只管咒语，完了还听不懂啊。说得好。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做不到学着做，你要是做得到了，那你要别管做不做得到了，只管咒语，还说这个话，你说啥我都是告诉你只管咒语了，我也不会再接你的话了，你要做不到也不管做不到，还是只管咒语行吗？听不听得懂这话，只管咒语，你重复一遍只管咒语，我其他我不管了，我只管咒语了，能不能？我就要你这句话，我觉得怎么那么累啊，说到这种地步了，你还要在这嘴死了，在这打妄想，还要只去相应那个妄想，还要只去相应那个妄想，还要去那相应那个功夫能不能成片，还要去相应做得到做不到，有什么做不到的？只管咒语，有什么做不到？我就是只管咒语，我不能成片，我也只管咒语，我不能功夫成那做不到，我也只管咒语，我打妄想我也回到咒语上，这就是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有什么做不到？怎么会做不到呀？做不到，那你不用修行了。不要你努力，我就要你只管咒语，努什么力啊，谁要你努力啊，在这使不得力，只管咒语，你借机用力说的这话，谁要你在这努力啊，谁让你努力了，不要你努力，就让你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四个字形叫需要努什么力啊，努怎么努力，只管咒语啊，努什么力，就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了，就完了，没其他事儿了。啊，太费劲了，真是！你看看，就是现场想死了都不肯的呢。你说这听一两句，回家就能啃？对，只管咒语，养成只管咒语。我一再的呼吁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发现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也就是说习惯了打着妄想念咒语，一千多都是这样。只管咒语，那你必然在千座里面咋可能会有那没无念头的时候啊，绝对有的，这不是啥稀奇的，经常都能如此。我就常原来就说呢，如果你一旦体验过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体验过一次，叫那元婴老人就是说的刹那之间脱落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咱们元婴老人说的就是这个。以前有的师兄就像那什么百叶窗哗啦一下子垮下去，我以前跟师父形容就像一个冰做的那个瓶子呼噜一下子化掉了，那你这种一体现，他这是三五千，他这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大概就是三千了，然后后边呢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是个境界，这种是禅定的境界，也就是说出现的这种感受是境界，这不等同于明心见性，听明白了吗？哎，呵呵，这不等同于明心见，这是一种禅定的境界，这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会体现的， 但这不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正见和正受二具足，两个都具足。你只是懂那个那空啊不可得啊这些道理，你没有真正的感受过体验到正道，那也不行。你只是在那体现一些境界，你那个没有正知见，你那哎呀一体现个境界就抓着它，就是这是什么吗？这不是什么吗？糟糕透顶了，那也不行。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并不是说要竖起一个正知见，或者是竖起一个正受的，我们是通过正知见把你那个执着于觉受的那种行为把它干掉，通过你的正受把你那个虚伪的那些见解把它干掉，两个把它怼掉。实际上正知见无知见，无知见是正知见，无受一切不受是正受，这两个都会体现。也就是在体现的时候，我刚才说到的这种感受，这种境界啊，就是化空的这种境界，它会体现一体现三五千。在这之后呢，它有时候体现，有时候打坐的时候你玩命的打坐，它也不体现了，哎，它又不来了。有时候你不打坐呢，它在那个你上个厕所，哎，它又明明丽丽的又能够见得着了。有时候你那睡梦里边也能够那啥，也能够明明丽丽的能够见得着。但是就我说的那刚才的那话，有时候你又会觉得说我那心里边烦乱不堪，心里边起了什么。生活上遇到什么事，你甚至认为说我好像都失去了这种关照的能力了。不要着急，这是你的邪知见又起来了，习气起来了，赶紧关照，提起正见来啊，提起你的正知见。在这种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出现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这种感受，这种禅定的感受，是你以往的修行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还有非常强烈的安定和愉悦的这种感受，是你之前所没有体验过的。你一定啊，我不说一定吧，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吧，你一定会升起心念说，哦，这就是明心见性。一旦你接受这种想法，一旦你接受这个观点，接受了，这就等同于明心见性。那么实际上贴上这个标签以后，你已经把明心见性和禅定觉受已经挂钩起来了。你一旦的强烈的执着于这种乐受和安乐的这种禅定的觉受，这会成为你导致你生于异欲界天人的天人之因，大家要注意啊。所以为什么说别要最最核心的，我给大家的忠告，别在这贴什么标签，这是不是明心见性？非要说这是明心见性，那你就完蛋。这种话就是让你死掉的话，坑死你的话，别在这贴这种标签。而在这种时候呢，还会出现另外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收摄自己的五六所有的心识向内收摄。我在我很早以前十多年前和齐老师极受群贴，对，没错，一旦你贴标签，不仅是在这儿，后边还有呢。你有可能是做圣解的时候，还有可能有歧路会生于色界天天人和无色界四空天的天人，生于那个里边的那个歧路，还有呢后边。你别以为，但是这些从哪来？全是从你做圣解来贴标签来的。还有堕于恶道、堕畜生道的，都有这种歧路的，都有这种歧路。我曾经在这次打击的时候说了一次，很详细的说了很多，但是我发现说完以后效果太差了，所以我以后很后边的话我就不说，或者我就说一小点儿，我就等着有人能说另一半的时候，我就和盘托出和他讨论，供他参考。我自己所有的这些，所有的我的。经验我都会巨细靡遗的把它留下来供今后的师兄们参考。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我在以前啊和师父的这个信件里面曾经描述过这个。我当时的描述是说，师父啊，我觉得我自己要缩起来了，往里边缩呀，缩起来的这种感觉。也是你如果说这种功夫做得很好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把你所有的心识，所有的你排斥念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要排斥念头， 一旦排斥念头，你会把你所有的心事收摄起来的话，收摄起来仅仅依靠某一些非常微细的循环，一直停留在这样子的一种禅定里边。实际上这种禅定不等同于阿罗汉所能够声闻或缘觉的阿罗汉所能够证到的那个境界，虽然相似但不同。一旦你从这种禅定里边你再出来以后，你不仅什么都证不到，事实上你什么东西都得不到，这是一条歧路。不要在这个地方的入这种歧路，在这之后呢，你会发现，哦，我有时候能观照得到，有时候这种化空的这种境界它不会紧，有时候它会体现的特别的猛烈，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它是一会儿体现，一会儿不体现，有时候你一直打坐它都不体现，有时候你不打坐它坐下它后会又出现，有时候你梦中它也会体现这样的境界。但是呢，这东西呢，就如同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像我们的天气一样，这个有时候出大太阳，有时候是乌云密布下雨，但是对天空有什么关系呢？跟天空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超越到这儿，在这儿超越过去了以后才行，超越过去了以后你会体会到另外一种。有时候啊，我有一个经验啊，当你生活当中遇到了非常杂乱的事情，导致你那个心神极度的杂乱的时候，我以前怎么干呢？我供参考啊，供大家参考，不一定会对人人有用，但是对我自己可能是会让我自己安静下来的一种方法呢。是怎么呢？我自己在那时候我在上大学，我们那个大学的那个教学楼门口是一大块草坪，那草坪就是大家外国人就是在那上边吃早饭啊，吃三明治，就躺在那看那个天空，实际上注视那个蓝天，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你无法得到的一个东西，你所注视的是无法得到的一个东西，久久的看着它以后，你的心会很快的平静下来。对于我而言，这个方法其实上是有用的，我也供大家参考，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很标准的一个佛法的修法，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修，对我自己是觉得是有用的一种方法。在这之后呢，一旦你超越了这种对于天气的这种东西，就我说的对于念头的无念的这种偏爱和对于妄念起的这种厌弃和抗拒，超越了这个，和对于境界那个境界体现和对于境界不体现的两种，这对于他的这种执着，一旦超越了上去以后，你会进入到另外的一种境界里边。另外一种就是我曾经说到的另外一种既警觉又同时安住的一种状态里边，再往后我们现在暂时先不说，可以先说到这儿，再往后还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啊，还有很多的歧路我还没有说，这次本来说过，原来曾经说就打七的时候说过，现在我暂时我不说了，先说到这儿为止。这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只管做你这个功夫，你一定要做，否则的话你那个养成习惯了，坐上一边打着妄想一边在那打坐，你不相应那个啥都抓不着的那个东西，一定要相应那个习惯了，一定要抓个东西。那沈阳不就是有那种师兄吗？三千座的那种师兄吗？那之前都那是咋样啦、啊？我都觉得着急。他就是拿个一定要抓这个东西的那力量，拼命的跟你那个你要想把他要抓的那个东西，让他那个心态转一点，他拼命的跟着你逆着来，玩命的跟你逆着来，而且啊，他就是用那种似是而非的那种理论来支持他那个抓着的东西的那种心态，那已经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他三千座的还披个陀罗尼被打坐的，我就坚决反对，啊！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贴一段，林师兄给那个给上面读一下啊。
知之，即名本体住之光明。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叫做本体住之光明。住就是不动。假如你能知道妄念与烦恼都是本体的妙用，能欺下它不动，即是做事时不执 不执不住，随缘应用，这样的知道就是法身发出的本体住之光啊。住有安住意，就是脚跟站稳，在禅宗里叫脚跟点地，认识到妄心的起处就是真心，不再到别处去找，这就站稳脚跟了，还去求什么师父给开顶受法呢？师父能给你开顶成道吗？老实讲一句，没有这个事儿。师父要是能给你开顶成道，佛那么慈悲，老早就给大家把顶都开好了，使大家成道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多有这么多凡夫啊？说给你开顶，那是象征性安慰安慰你，使你的心情愉悦稳定下来，易于进道而已。阿弥陀佛。
好，谢谢，谢谢林师兄。知之即明，本体住之光明。这个知啊，这个知啊，并非是我们的道理上的知，也不是你那个第六意识里边分别念头的那个分别心的知。这个知说的知就是体验，这个知说的就是直接的体验，直接的体验才叫做是知。在这里啊，别用道理学道理背道理，明白理解思维推理，在这打妄想这种东西来叫他知。这里的知说的就是直接的体验，在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念头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你一旦体验过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那化空了、啊、那种感受，那种境界，那种禅定境界出现的时候，你注意啊，我们一直的在这，昨天还是给这个咱们在昆明灌顶的师兄们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啊。境界不等同于明心见性啊，你要注意，你这个时候你的正知见在哪儿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有境界哪个境界不是空啊？你认境界为实有，认境界为明心见性，这能行啊？但是这境界会不会有？会有，您告诉你会有。你要是只管咒语打坐，它咋可能不出现呢？它一定会出现，我都不信不出现，都不是什么多怎么很，我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啊，都不打坐都有可能出现，别说你这打坐的人咋可能不出现呢？但是出现的时候，按我的自己的这形容啊，它就有三种特点啊，三个特点啊。第一种特点就是透明啊，那种透明的感觉啊，就绝对的透明，我以前的形容就是像冰做的那个瓶子，那就是一个绝对的透明啊，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中子，没有任何的微粒，没有任何的电子，没有任何的电子核的那种透明，绝对的那种透明。第一个感受就是透明，第二个感受深沉，特别的深沉，像大海一样，大海上面怎么下雨的那个雨怎么大都搅动不了那个大海，它有广阔深沉，这种无碍，没有任何障碍，这种感受也出来。第三种感受就是说直接，这种直接就是没有任何的念头在这，直接的这过程是直接的一种体验，它没有任何的念头推理，或者没有任何一个念头去知道它，这是直接的一种体验。所以这里的知说的就是这个了了分明的分明明明照，这个就是本体住之光明，这个就是本体住之光明。这里的知就是直接的体验这个意思，所以别把它理解成为是道理上的那种东西。道理你出心境可以，你要是把那道理梗在自己的心里边啊，那不是修行，那是刚好和修行反着来，刚好和修行反着来。道理听明白了，明白了立即入正修行，行起谢绝，师父常说这个话，谢绝的意思就是丢开这些道理，一直在那琢磨的你，一直在那琢磨，那都是你一直在那提着妄想啊，你不知道，只不过你妄想的内容是那些佛教的名词，仅此而已，并不是不打妄念，并不是不打妄想，而是一直提持着妄想啊，你都不知道呀，你都不知道呀。这知之即明，本体住之光明，住之不动。假如你能安住在这样的境界里边，也就是说你呢了了分明的分明能够照着他自己分明他自己是本来不可得的， 彻底透明的，找不出来。实际上不仅是那个时候找不到，你现在找得着吗？你找得着你的心在哪儿吗？你的心里是在你身体里边，还是在你身体外边，还是在你身体的中间？你能找得到吗？本来也找不到，轮回里边的心你都找不到，别说是那个了，本来就找不到的，本来就抓不住的。不仅你一个人找不到，十方诸佛也找不到，谁都找不到。但是他断念吗？不断念啊，他不明白摆着在现在在这起作用吗？还不肯相应，还要去弄那什么什么，我做不到咒语啊，我做不到什么做不到只管妄想啊，就是什么我妄想一会儿又来，谁让你管妄想了、啊？是只管你相应着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是只管一直的契合着本体住是光明，这有什么难的、啊？这一点都不难啊，就这种修法都是很轻松的修法呀。假如你能够知道妄念都是能够知道是妄念是本体的妙，在知机三要里边有这个话啊，就是知修不知解与禅相同，一念灭时甚解其微，法身之妙用，也就是说任法身不认啊、任灵知不认妄念，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大手印的这一种修法，只管契合你那个灵知。只管契合你那个灵智，这就是一种修法。你别认为这就是明心见性，别总给自己在那贴那标签。我最烦贴那个标签，这是不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这都不是什么好的话，这都是你都不知道，这是你的无明习气在体现。你只管一直的在追求着这个东西。当然，对于初出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这摄受初修的修行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一些悦耳的话，软言软语，好言相劝的那种话。我们还说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为他讲一讲道理。这初开始的人是可以应该这样的。你我就是我们云南说，就是要安慰着他，要保护着他，一直给他一个力。就扶持着他点，就是这么来，这就是初修的那个刚刚开始修行的，要讲一讲好话，讲讲道理。但是这先做后的人，你不讲难听话，真的还行啊。这个时候不讲难听话，不干死他，他今后就没有机会了，今后都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这在这里的人，大家都是已经是我默认为都是打坐打了很久的人了，所以在这说的话都说的比较直接了啊。在这儿就是只管一直契合，这都不是啥多难的事情嘛，总觉得就一直在这安住，安住就是脚跟站稳了，脚跟站稳的意思就是不再在这起追求那些有的没的东西，一起那些追求的那些东西啊，要抓一个有相的东西，要抓一个东西，那习气一旦体现，啥时候体现，啥时候截断它，给它停下来，提起你的知见来，提起你的知，所以说啥嗯。那什么就说保任啊，保任啊，这个东西啊，啥叫保任啊，就哎呀，很难去跟你解释这个事情。一方面就是说一直的契合着本体住之光明，就一直契合着灵知之性，这也是一种，这是从这种觉受的这种角度上，从感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但是你要是真是关照第二步的时候，感受你哪能去执着它呢？你在第一步的时候你都知道感受是不能执着的呀。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会说这个话，你从这么理解吧，一直提持着正知见，从正知见的这个角度，就为了你那个执着于感受的那种坏处，就这么说这种话。我有时候也会说，一直提持你的正知见，你的正知见在哪呢？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在那打妄想的提持缓知见的那种人，就告诉他说，一直契合你的那个光明，停下你那个妄想来，停下你那个妄想来，停下，一直去相应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不相应你的那些妄想，一直不相应。这两种话都会说，这两种话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你适合哪一种你就听哪一种话，并不是说所有的话都要往自己身上套。这所有讲的这些，就是可能有一两句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你就针对自己的情况剪一点出来就行了，也就行了。在这儿，你看元婴老人就是说了，认识到。妄心就是起处就是真心，念头的起处当然是真心，你如果观得到念头的起处，它当然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了，它当然是不可得了咯，它当然是不可得了咯，这就是脚跟站稳了。还是什么开顶受法的，就是说不要去再去迷信了。先做完了，我好像听见过一种人，就是先做完了以后修了很多年的心意，认为心密还不够，认为藏密更为殊胜，又去修藏密。我不是说不能修藏密，就是说你要度化摄受那些那一类根器的人，你必须要明白他的那个说法，你是要听他那个教感，在他的那个体系里边怎么讲。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为那一些人讲法的时候，你就要用一些他的能够听明白的那种词语。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他学习藏密是一种能够设身的一种工具，一种工具，能够弘扬佛法的一种工具。但是你如果说是认为好像心中心不如藏密，那你差远了，你差远了。就那藏密的那种高僧听了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也说这种话，说了不起，了不起，这就在把最最根本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说完了，都已经说完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圆明老人也就说这个话了。你要是真明白了这个妄心的起初是真心，你要是真正到这儿了，你有这个体验，你咋可能还会去再找一个人给你什么开顶啊？你要是能有开顶这种事情，那不是释迦牟尼佛早给你顶就开完了吗？早给你顶就开完了吗？还会等着现在再找一个那血肉之躯再来给你再来开一次啊？那佛陀直接给你开不是更好的吗？好，这是这一段讲完了，没啥事，看看那个刘师兄，好，请林师兄再给我们上来读一下。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自己奋发用功，开自己的顶，不依赖他人，清清楚楚的认识真心不在别处，妄念与烦恼的起处就是我们的真心，时时保护它，不随妄念转，才有走着。赶快念佛，赶快或者赶快持咒，将妄念化去。这一回光返照是保护真心的妙法。做功夫要向内照，不要向外照。外面的东西太多了，有好吃的，有好穿的，有好玩的，这些全都是影子，通通了不可得，跟他转就完了。需安住不动，脚跟站稳，将着相旧习消尽，自然会放大光明。其实平时我们都在放光，念头一动就是放光，不过这是妄光，妄心发出的是妄光，真心发出的光才是真光。何谓妄光？着相而生妄念就是妄光，妄光也有光明。前苏联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人体发出的光拍照下来，据介绍那光环有七八厘米厚，妄光有限量，而真光没有限量。如果我们能时时保护这本然的一段真光，它就会越放越大，乃至照十方佛国，无所障碍。这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大光明藏，我们应当如是安住，这是无住之住，不是住在什么东西上，而是要你心安稳，不动摇，不疑惑。阿弥陀佛。
好，谢谢那个林师兄。我们就说了，开自己的顶，什么开自己的顶，重点是自己。你看，是重点，这就是最关键的这一句话的吧？我从我而言，我听了这句话，我就说两个关键词，重自己。你看，刚才我们在这儿听了半天，我刚才在讲一大堆那东西，又光明啊，又什么什么一念不生的，要什么相应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什么画风的禅定境界啊，说了这么多，你看是不是又跟着我转了？是不是又跟我在这你在这有些有的没的这些废话上又跟着我转了，又被我骗了？实际上啊，你自己想一想啊，你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左脚出来右脚出，你什么时候关注过这个事情？你什么时候在这种事情上起过念头？你该吃饭拉屎的时候，你会去起个念头去，我在拉屎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拉？就这么去，该拉屎就拉屎，该吃饭就吃饭，拿起饭勺来直接就往嘴里边就喂，就这么直接，这个就叫直接，这个是没有任何念头的起灭的，直接就往嘴里边去的，就这么直接，这就是直接，这就是告诉你的直接。你还往外找什么东西啊？找什么呀？还往我这儿 这捞摸个什么东西，我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你捞摸，刚才说的那些话全是骗你的，你以为我不是骗你，我坑死一个算一个，呵呵，就自己那么自己切身的，那么自己直接的，那么自己当下的东西自己不要，总是向外去追求。最开圆明老人一直在这强调，开自己的眼，不依赖他人，依赖我不行的，依赖我不行，依赖圆明老人也不行，依赖崔老师也不行，依赖释迦牟尼佛也不行。佛陀的本意就是要让你自己知道自立，谁让你去依赖着佛陀，谁让你去依赖别人，不行的，依赖别人不行，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和需要别人啊，别人要你要傲气的，别人的我还看不上呢。这张浩那狗屁话说的，老子还听不得，我还看不上他说的那些东西。我只管我自己，本然不可得。眼前这一段如虚空般的星光在这体现着，这是你的法身，而你能够体现诸般妙用的那个能力，是你的报身所体现的诸般妙用，所体现的好的坏的，全是你的化身，法报化三身，你本来具足的。咋不具足呀、啊？就通过我现在，我都不用那个什么，这什么以前禅师的那里，我就用我自己的话，我都能给你说明白了，难道不是吗？你三身本来是具足的，你还往外找，还在找，要那个境界，非要那个境界吗？我一定要把你那个要境界那个心把它干掉，你才有可能会体现。你那个心里边一直在那追求的这个东西啊，你就一辈子都弄不了，你这一辈子就在这停住了，师兄们呀。好，这是圆明老人说的，要保护他呀，保护他呀，这我们本来的就是你眼面前的这一段不可得的星光，这不是你的自己的法身吗？你念头停下来，他就不，你又不是个死人，就这么平常。你每天早上你吃饭的时候，你吃了早上那上班的忙的要死的那个出门的时候，你谁关注过我左脚出门还是右脚出门啊？谁关注过我那怎么出门的呀？谁关注过我那早上吃早点的时候怎么吃进嘴里边的？没有怎么吃，就是吃嘛，就这么平时，就这么平常的。你没有起心动念过，你没有起过什么念头，但你没有做错啊，你也没有把那早上的那早饭给喂到脚上去啊，你也没有说出门的时候把鞋子穿在头上去啊，就这么平常，就这么亲切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往外找呢？别往外找啊，别往外找，外面的东西太多了，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全都是影子，通通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跟他转就完了，跟着我转也完了，别说是跟着别说是跟着什么有好吃有快乐的看了一半，别说是跟着好吃好玩的那些去转，你就跟着我转也不行，也是死路一条，你跟着我转也是一条死路，跟着我转哪行啊？说来这些都是妄光，这些都是妄想。所以说知道了这道理，立即上路修行，把你那个妄想给它停下来。着相而生的就是妄念，全是妄光，哎，这些这个就不讲了，这个没啥好讲的了，这就是这一段。